咁啊，主要系讲个人物，呢个人物咧叫做零六啊。咁啊，未讲到零六之前咧，我想同大家咧都系先睇一睇零六嗰个嘅时代嘅背景。啊，我哋要从佢嘅时代背景里边咧，更加明白究竟零六嗰个嘅意义重要性喺边一度？点解圣经要特别嘅嚟到系记载呢个嘅人咧？咁样。零六的背景就是在这个的创世纪的第十章，第十章就是刚刚这个的洪水之后，挪亚的一家离开这个的方舟，重新在这个的地上来到生活，建立他们的家园。在第十章第一节有一个很有标志性的句子，这句子是这样说的，他说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我特别用红色的字来到是去突出了后代记在下面。后代这个字呢在创世纪里面呢是出现了很多次的，有大概是十至到十一次这个的字，当中里面有少少不同的翻译。是一个很标志性的句子来的，在一个的段落的开始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见到这句子的出现。相似的句子在哪里会再出现呢？就是去到这个的第十一章的第十节，那里就讲到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所以从这个第十章的第一节一路去到十一章的第九节，就是一个的段落来的，是一个的单元。这个单元我称它为在洪水后的世代。零六是出生于洪水之后的那个的世代。洪水后的世代有什么的重点呢？有什么的特别的地方呢？我想大家留意是四方面。第一方面，我们看到有新生代的出现了，在第十章第一节的下半节就说，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很简单的说话，但 是相当的有一个的标志性的，就好像在美国二战之后，我们出现了一个叫做什么的潮啊？叫做婴儿潮嘛，是吧？那那班就叫做 Baby Boomer，这班的婴儿潮的人呢是有他们的特性的，因为是一个很独特的时代，战后的时代来到是出生的。那在这个新生代的出现的里面呢，我们看到第二个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角零六。圣经说他是世上英雄之首，所以我们看到是有英雄的出现。我一阵会翻转头再嚟到系仔细嘅睇睇呢个嘅零六。另一方面喺呢段圣经嘅里边，亦都系去总结咗呢一个嘅时代或者呢一代嘅嗰个嘅一个嘅总结。个总结系乜嘢呢？我哋睇有几节嘅圣经嘅。第一节圣经系讲到话，这些人。这个这些人是知道雅弗的后代，我知道闪，我知道这个的挪亚有三个的儿子，是吧？闪、含和雅弗。在第十章的里面，主要就记载了闪、含、雅弗他们的后人，他们的子孙的一些的名字，当中总共有七十个的名字的。七十亦都係一個好獨特嘅數字嚟嘅，係代表著完全咁解。咁啊，當佢講完咗雅弗嘅子孫嘅一列嘅名字之後咧，就有一個總結啦。佢話：這些人的後裔將各國嘅地土、海島分開居住，各隨各的方言、宗族、立國。 跟住咧就讲到含嘅后裔啦。当佢讲完之后咧，亦都有一个嘅小结，就话这就是含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嘅地上地土邦国。跟住咧，闪嘅子孙啦，亦都有一个小结，佢话这就是闪嘅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然后最收尾咧有一个嘅总结，第三十二节就话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嘅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的现象，神要将它记录来，就说洪水之后的人就是分成为不同的这个的邦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宗族方言和这个的地图。好了，最后一件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在第十一章一至到九节里面，就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在这个世代里面圣经特别揀了一个人零六你都是记载，另外也特别揀了一件的事件，就是关乎巴别城或者巴别塔的那个事件。巴别塔的事件今天会稍微提一提，我会到下一次跟大家再详细的看这个巴别塔的事件。零六这个人和巴别塔这个的事件，可以说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个标记，一个划时代的一个的标记来的。一瞬间我们会回头再看究竟重要性在哪里呢？好了，有少少趣味性的东西，我们又去了解一下在洪水以后，或者说在这个创世一路至到后来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呢人的平均年龄呢出现了有很大的变化。在洪水之前，人平均的年龄是多少？九百岁的。九百岁已经讲少了，是吧？最长命的几多岁？最长命的叫马土撒拉，969岁。这个最长命的，969岁。平均都是九字头的，不是九十，是九百。到洪水之后呢，你估下洪水的时候人的平均年龄几多少？洪水之后呢400多岁到500岁即是闪含雅弗他们个都活到400多岁的。挪亚就还大年纪一点，挪亚就活到好像是，我没记错，是700多岁洪水以后是400至500岁。好了，跟住呢我们回到在巴别塔之后，就是在这一段我们刚才所说的洪水之后这个世代的结束的时候呢人的岁数呢就降低了咯。去到巴别塔事件之后呢，人的岁数大概是200岁左右又减了一半了。你看到900减一半去到400多，由400多再减一半去到200。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少过200了。亚伯拉罕呢都是活到170多岁，好像是去到摩西的时代是几多岁摩西的时代诗篇第90篇很出名的，是吧我们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到什么？80岁，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从创世纪下来，我们看到人的岁数是逐渐逐渐的有递减。那个逐渐递减不是说是这个逐年逐年的递减，是经过一些特别的事件，一些划时代的事件之后呢，你发觉到他岁数就减了。洪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人类的岁数减了一半。去到巴别是另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人的岁数又减了一半。之后呢就下去去到摩西的时代70-80岁，到今天呢都是这么上下啦。今天可能有现代科技，有个新的一个时代，我将它拉翻高一点，是不是但是我们发觉都大致上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人口多了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人口多了或者洪水之后呢这个的 地球的嗰個嘅氣候環境改變咗啦，係咪啊？啊，咁啊，人類嘅壽數少咗，呢個係好定係唔好啊？應該係好嘅，阿麗華好特別啦，佢話應該係好嘅，有覺得話係好，有幾多個話係好嘅？哇，都有唔少人覺得係好嘅喎，有幾多話唔好啊？希望長壽啲嘅，活到八百歲、九百歲嘅啊，都有想活到八百歲、九百歲嘅喎嚇啊！咁啊，有咩嘅意義咧？我相信啊，都好與唔好，唔係在乎長短啊，其實重要係乜嘢咧？重要係嗰個嘅活嘅質素啊，係咪啊？有好多人話我唔想長命啊，啊，如果長命嘅時候又病又痛。咁我寧願點樣啊？寧願咧安安樂樂快啲離開啦，係咪啊？啊，咁所以咧，唔單係話長短嘅，而係在於咧嗰個嘅生命嘅嗰個嘅咧嘅 quality， 所以嗰個嘅質素啦，係咪？啊，所以咧，我哋想唔想有永生啊？想永生，點解永生係好啊？永生好唔係單因為佢長啊，永生好係因為佢嗰個嘅生命嘅本質係一個。新的一个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是一个脱离了罪恶污染的那个生命，是一个美好的生命，那个才是值得我们你都是羡慕。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在基督耶稣里面，我得了一个新的生命，我本来称之为永生。现在的永不单是时间上面，而是在他的内涵上面，我们与这个永恒的主你都是去契合，我们与永恒的主的生命是有份，在神的圣洁、公义、慈爱的里面，你都是活，这个呢就是最美的一个的生命。在这个的历史里面，在地的上面，寿数的减少，我相信这个是一件好事来的，我自己会觉得这个是好事，或者在当时的那个的堕落了的世界的里面，是叫人能够是更加的容易的去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自己的亏欠，以致到人懂得的来到是去寻求那个永恒的主，是不是？如果一个人啊活到九百岁咁样，哇，咁佢觉得即系咩，即系唔会谂到呢个嘅咧？啊，將來的事情嘅，係咪？到到四百歲嘅時候，咁你又早啲諗到咯喎。到到二百歲嘅時候，早啲諗到咯喎。九十歲啊，呢個嘅七八十歲，你會早一啲嘅嚟到係認識到，原來我係會死嘅，我只係一個人嚟嘅啫。嚇，咁你就會尋求呢個嘅永恆嗰個嘅真實。啊，所以我相信神喺呢一度，雖然間。你可以说是一个的惩罚，因为人犯罪，所以他的生命的日子是减少了，但是在惩罚的当中也都有神的怜悯恩典，叫人能够早一点的来到懂得去寻求神的那个的拯救。好了，另一方面，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又看到那个总结就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人呢是来到是分开各处的地方，随着他们的支派立国，看到一个分散的各个宗族，不同的宗族分开来都是立国，这个有总结的情况。但是在刚才所那段的经文里面，记了一件很独特的事情，就告诉我们原本是不是这样的呢？从一开始的时候，挪亚的三个仔和后裔子孙是不是就是大家都是很自然地很合同心合意地来到是去到各处地方分散的来到建立自己的国家呢？在第十一章里面记载给我们看见不是的，在第十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原本是讲同一个话的没分这个中文英文，没分台山话、客家话、这个潮州话，没分的，全部都是讲一个话的那后来他们往东来到是迁移的时候，在士拿地就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士拿地，他们就决定在那里怎么样，就停在那里了。 就停咗喺嗰度啦，啊，唔再向外嚟到咧，系去分散啦。咁点解后来个总结嘅时候又话佢哋系在地上分为邦国嘅？原本系一个嘅国家，一个嘅语言，点解后来会分为邦国嘅咧？嗱，原因就发生咗巴别塔呢个嘅事件。喺呢个事件嘅尾声嘅时候，个结束嘅时候就话俾我听，上帝唔喜欢人当时所做嘅，要建造一个嘅城，同埋建造一个塔。神就将佢哋咧系分散在呢个嘅全地，使佢哋停工。点佢点解会分散？点解会停止建造嗰座城同埋嗰个塔嘅咧？原因就系神将佢哋嘅言语嚟到系变乱咗。啊，又话在哪里系变乱咗天下人嘅言语啊？使众人就沟通唔到啦，沟通唔到嘅时候就唔能够合作，唔能够一齐做嘢啦。之后就点样啊？大家讲唔埋单就点啊？你还你啦，我还我啦，我去呢度，你去呢度啊。所以咧啊，呢件嘅事件啊，就俾我哋睇到咧，到最收尾嘅时候，呢、这个巴别有一个嘅标志，就话由嗰时候开始啊，人嘅言语就变乱啦。啊，人嘅社会就有一种嘅分散，而且呢种分散得嚟咧，系一种分化嘅分割式嘅一种嘅分散。同是大家啊，是一个的心意要来到是去分散开啊，是不一样的啊。他这个是因着大家之间有一个的隔阂，有一个的不能够沟通，有一个彼此的不能够是信任了解而分开的，而不是因为大家都同心合意地要来到是散居在各地方，这个是有一个分别在里面。所以我們了解了、啊、當時那個的時代的一個的背景、啊、好了，現在回來這個的主題，說回英雄了、啊、今天說英雄，英雄就很正面的，但其實我想要說的更深一層的就是說，究竟哪一個是英雄？他是不是真的一個的英雄？是不是按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今天我們對英雄的理解又正不正確呢、啊、我們看回剛才所讀的那段的聖經，聖經說古實又生靈鹿，他為世上英雄之首。我們知道靈鹿他是古實的兒子，古實呢就是這個含的兒子，含是羅亞的兒子，所以靈鹿他是羅亞的曾孫，大概呢是在洪水之後30到50年之間咧，嚟到咧係出世嘅。啊，咁啊，後來佢一路成長，慢慢慢慢去發展，成為一個嘅咧勇士。啊，咁到佢成為勇士嘅時候咧，啊，可能已經係經過咗呢個嘅洪水，大概有100多-200年左右嘅時間。啊，咁我粗略咁嚟到推算一下嘅時候咧，當時地上嘅人口咧，可能係有幾千啊到10000咁上下啊。咁我呢個推算就純粹係即係好概略嘅一種推算啦。我唔知道我當中有冇啲專係研究呢個嘅統計學嘅，研究呢個嘅人類學嘅，可以咧你都係俾我多一啲嘅呢啲方面嘅一個嘅資料啊。咁啊，所以當時呢個嘅啊，零六啊，佢啊係喺啊呢、這個洪水之後啊，大概係啊40-50年之間出世，到佢成長啊，到佢呢個嘅啊100歲咁，我諗嗰時就係一個好成熟嘅時候啦，係咪？啊，佢係一個嘅咧，當時嘅一個嘅勇士。嗱、啊，呢、這個勇士世上英雄之首啊。首先我哋首先留意一下英雄。英雄咧，我哋嘅觀念裏邊咧，就係一個成就咗豐功偉業嘅人，叫做英雄，係嘛？嗱，咁呢個係我哋中國語言上邊嗰種嘅一個含義。但呢度嘅翻譯咧，翻譯英雄咧，可能未必係最貼切。更加貼切嘅翻譯就話，佢一個大能嘅勇士啊，一個大能嘅勇士，好有勇力嘅，啊，好有呢一個嘅咧，好大力嘅，啊。咁佢係英雄之首， 英雄之首，之首有什么意思呢？中文这个首的意思呢，可以只是说在很多的英雄之中他是最厉害的那个，在地位上面他是 number one、但这个首也可以指是什么呢？也就是可以在这个时间上面他是第一个出现的，第一个出现的一个的大能的勇士。按照这个的原文的那个的呢、意思呢，应该是后者、他是在洪水之后、很多的生生潮、这个出现了，很多人慢慢慢慢出生了，慢慢慢慢成长了，在这么多人一起成长的里面呢，零六他是第一个成为了一个的呢、英勇的一个的大能的勇士，他是第一个大能的勇士。他所以说他在那个时代里面可以学立鸡群突了出来了，是吧？他是出类拔萃的，他以他那个的勇力来到呢是闻名的、他的名字叫零六。零六是什么意思呢？根据一些的简单的研究，研究这个的古代的文字，零六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的背叛，或者说这个的叛逆。咁我就好难明白，点解个老豆会帮个仔改个名叫做背叛嘅，叫个仔做叛逆嘅？咁可能呢个未必就系呢个嘅佢嘅爸爸古实帮佢起嘅名。呢、这个嘅零六，如果你按佢字义嚟到翻译咧，都可以直接翻译就话：我哋要造反，我哋要造反，我哋要造反，就系、是、个意思。可能呢个嘅零六一路长大嘅时候，佢个思想的里面，在他的言行的里面，时时表达出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反。所以人慢慢慢慢就叫做什么？就叫做我们要造反咯。他是谁？他说我们要造反，就是说要造反那个咯。就零六就成为了他的名，这个成为了他一路成长想表现出来的一种特质。他是一个 很反叛的人来的，很反叛。他要造反是做哪个反？要反对谁？是不是要在家里面、不听老豆话造反、或者不听阿爷话，不听阿罗亚的说话，是吧？要造反、他是追求要一个的特立独行的一个这样的人、可能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成长过程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冲动、我一定要我听他话啫，为什么我不可以自己拿主意呢、是不是要造反、零六就是这样的人。而且呢，他因为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嘛，他可能又生得特别的呢、这个英伟嘛、能力、这个的又特别的来到是去、就是、有才能嘛、所以呢他慢慢能够成为了呢一个的领袖，慢慢成为一个领袖，你要带领住咧人咧嚟到咧系去、跟随佢啊。喺呢一个嘅圣经里面，跟住就话到啊，佢系世上英雄之首啊。跟住话咧，佢在耶和华面前系一个英勇嘅猎户，喺耶和华面前有英勇嘅猎户啊。咁呢度俾我睇睇出，再睇多少少就系佢系一个乜嘢咧？佢一个猎户嚟嘅，佢系以打猎为生的、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的呢的猎人、他在这个的打猎的上面呢是比其他的人可能都优胜、所以得到更多的这个的猎物，也得到更多的人呢来到呢是去、认识他，来到呢是去欣赏他，甚至呢是羡慕他，崇拜他。所以当时一个俗语这么讲的，圣经就话，所以俗语说，俗语咩叫俗语啊？俗语就话系家传户晓噶咯，大家都系咁讲噶咯，系咪啊？即系好多人都知道啦，而且成为一个俗语之后，就系即系用呢句嘅说话嚟到成为咗一个有代表性嘅说话啦，带出咗一个代表性嘅含义啦。那个俗语系咩嘢咧？佢话像零六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嘅猎户。用了他这个零六、来到作为一个的、去描写形容 有某啲嘅特質嘅人啊。佢呢個人點樣啊？像靈鹿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嘅獵户啦，咁樣嚇。咁啊，呢啲嘅俗語咧，喺我哋中國裏邊都有嘅喎。我哋中國裏邊咧，呢啲嘅俗語咧，慢慢就成為咗我哋中國人就叫做係咩嘢啊？成語啦，係嘛？好多成語啦，而好多成語裏邊咧，都係有人喺當中裏邊嘅喎。啊，譬如有一個成語叫做東施效顰啊。啊，咁裏邊就有個人物叫東施啦嘛，係咪？啊，東施啊，咁啊有東施就有乜嘢啊？有東有西啦，有西施。原來當時西施咧，好靚噶嘛。西施咩時候最靚啊？就係、是、佢捧住個心口，覺得少少痛啊，少少啊呢個嘅好似有少少嘅即係皺眉頭啊，唔舒服咁樣嚇。啊，咁啊呢、這個嘅東施咧，哇，知道西施靚，又知道西施咧呢、這個動作咧。哇，好好有呢個嘅咧啊魅力嘅，咁所以點樣啊？佢就學咯，學呢個嘅西施咁嚟到皺埋個眉頭咁樣啦，效頰啊所謂啊。咁但係西施咁樣做就好靚啫，東施咁做點樣啊？咁做就係好核，就唔靚啦，就唔靚啦啊！咁所以東施效頰咧就成為咗一個嘅成語啦，就話人咧即係學得唔好啦，即係點啊？即係唔識得嚟到係學，或者咧係得到個反效果咁樣啦。咁啊，而呢個嘅靈鹿，佢都成為咗一個咁樣嘅俗語啊。最話像呢個嘅靈鹿喺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嘅獵户啊。咁佢一個英勇嘅獵户，像靈鹿一個英勇嘅獵户，即係話佢咧係打獵好叻啦，獲取到好多獵物啦，好有呢個嘅咧嘅成就啦。但係加多一句。在这节圣经里面两次讲到他说在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一方面可以知道他在神的面前有表出那种的英勇，特别就是显出他真的很英勇了，他是最英勇的那一个了。但另一方面呢，在这里英勇这个字呢，原来在创世纪里面之前出现过的。英勇这个字在之前是哪裡出現過呢？在第六章的時候出現過。在第六章裡面就講到當時神的兒子們與人的女子們來到是去結合生子，就成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個英武，英雄的英，武力的武，英武這兩個字呢，其實原文呢就等於這裡英勇這兩個字。我們知道創世記第六章裏面所講到的就是當時的人來到是悖逆這個的耶和華，他們呢思想的盡都是惡，他們靠著他們自己的那個的英武那種的權力來到呢是去行惡，要地上滿了這個的強暴。所以呢在這個英武這個字呢，如果根據之前出現過的情況呢，不是一件的好的事，是一個是錯誤地來到是去運用他們那個的勇力的，來到是抵來到是敵擋神抗拒神的一個這樣的例子來的。所以有那個背景的時候，在這裡講到靈鹿在耶和華面前是一個英勇的獵戶呢，我們就可以有一個這樣的推論，就是他以他的勇力，他以他的英武英勇來到怎樣，來到是去對抗這個的耶和華。这个也跟他的名义零六就是什么，我们要造反，原来他要造反的对象是哪一个，他要造反的对象是上帝，因着他自己很无有力，他的成功他的成就，他要来到是去抗拒悖逆这个的耶和华。跟着下去我们看到他那个的成就，他的成就是令人羨慕的，他的成就是今天很多人所追求的一個方向來的。第十節他說，他國的起頭是巴力，是巴別、以利、亞甲、甲尼，都在示拿地。在這裡我們看到他有國，他能夠將那些跟隨他的、擁護他的、崇拜他的人來到是招聚在一起，建立他自己的一個的權威，一個權柄，他成為這個國的那個的領袖。他國的起頭是巴別，這個名字這麼熟悉的，剛才我們提過巴別的， 啊，跟住佢又話到咧，咁呢幾個城市都在乜嘢啊？示拿地，啲示拿地，頭先我哋稍微讀過喺十一章第一節，咪講到第一、第二節咪講到示拿地嘅，啊，講到嗰時啲人佢哋言語口音都係一樣嘅，佢哋向東遷移，慢慢去到地方就決定嗰度點樣啊，要住落嚟啦。嗰、那個地方係咩地方啊？示拿地咯，啊，所以從呢一度我哋可以，啊，有一個咁樣嘅一個嘅推斷，就係零六同後來呢個嘅巴別嘅事件係有關係啦。啊，可能零六就係喺後來嘅巴別事件裏邊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領袖。佢哋去到呢個嘅示拿地，佢哋建立咗有呢一個嘅城，跟住咧佢再從那地出來往亞述去。繼續再建造尼尼微、利荷伯、加拉，同埋喺尼尼微同埋加拉中間嘅乜嘢啊？尼閃。哇！你發覺到呢一個嘅零六，佢嘅國度係點樣啊？不斷嘅擴張、擴張、擴張，係咪啊？哇！如果我哋當做生意嘅，想唔想咁樣啊？啊！一間鋪變做咧五間鋪，五間鋪變做十間鋪，喺美國、喺加州，跟住誒去埋呢一個嘅咧紐約，誒、哎、去埋美國五十個州都有你嘅鋪頭，係嘛？我見到啲大企業咪咁做嘅咯，麥當勞咪咁樣嘅咯，係咪啊？啊，沙北嘅咪咁樣嘅，一路咁樣擴張開去係咪？啊，呢、這個就係一個成功嘅一個嘅象徵。所以從呢度睇見到呢一個嘅零六。是一個非常非常成功的人物，在當時的世代裏面家傳户曉，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英勇的一個獵戶，非常成功的，啊，他呢，啊，來到是去，啊，甚至連神他都呢是敢來到挑戰的，啊，敢與這個的呢，啊，天公來到比高的，是吧，啊，是一個這樣的一個嘅咧嘅人物啊，咁啊，佢係好呢個嘅咧啊，佢最大嘅成就就建造咗好多嘅城，大城啊，城係幾時開始咧？聖經嘅裏邊幾時開始人建城咧？最早第一個建造城嘅係邊一個啊？係該隱啊嘛，記得嘛？該隱係起第一個城，嗰、那個城。就叫個名字叫做以諾，用佢嘅仔嚟到係為呢個嘅城嚟到係起名命名。所以見到呢個嘅城啊，係如果從呢個嘅聖經嘅歷史裏面，城係代表住當時該隱去受神嘅懲罰，而係咧嚟到係要喺呢個地上邊咧要漂流，但係佢抗拒神嘅呢一個嘅命令，佢唔要漂流，後來點樣？他要我自己做一座城，做一座城，為什麼要城啊？因為他又害怕，他害怕什麼啊？他害怕這個的人呢要殺他，因為他殺了自己兄弟，他害怕人殺他。所以城是一個的自我的一種的保護，自我的保護，他不要上帝的保護，他要自己有自己的保障。零六好像承接著，啊，這個的該隱的那個的做法嗰個嘅思想，佢要建立佢自己嘅王國，佢自己嘅保護，佢唔要上帝嘅嗰個嘅保護。可能覺得上帝嘅保護太過嘅呢一個嘅抽象啦，佢要我自己嘅嗰個嘅保護，呢個係零六。零六在當時嘅世代嘅人睇佢為乜嘢啊？英雄，係咪？他是一個英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是不是一個英雄呢？在屬靈的生命裏面，他的勇力能不能夠幫助他呢？我相信上帝，啊，聖經裏面留下了這個人物，留下了巴別這個的事件，也是再一次的提醒我們人的軟弱的所在。創世記裏面突出了很多人的軟弱，從亞當夏娃我們看到人性裏面的那個的軟弱，從這個的挪亞 我们都见到人性里面的软弱。在这里从零六这个洪水之后的新生代，一个充满着这个的盼望，充满着前景啊，好片一片的新的一个的时代，新的领域光明的里面，但我们见到它是有一些的问题。按人体似乎是好的事情，英勇的猎户是好的事情，成就是好的事情，扩张是好的事情，但这个的危险就伏在这里。当人以自己的勇力、智慧、谋略来到是去取代上帝那个的地位，这个就是人的危险的地方。所以在总结的时候，我想跟大家来到是思想在诗篇里面的一些的说话。诗篇的诗人他明白这个历史，他认识这个历史，在历史里面去归结到一些的经验。他属灵的体验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察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等一下，记得上帝是留心看着我们的啊，从创世纪一路到第十章看到吗？上帝一直的看着，到十一章的时候上帝说我要下来看看他们是怎样。在上帝的眼中他看到什么呢？十六节，他说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人力，马也不能因力大来都是救人。兵多是不是坏事啊？勇士力大是不是坏事啊？马的力量是不是坏事啊？我想这些不是坏事来的，是吗？兵多马强，人强马壮，这个未必是一件坏事。但是问题就是当我们人强马壮的时候，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依靠神，我们靠我们自己就掂晒了，这个就是那个问题。当人有这个骄傲以为我自己就得的时候呢，反而间就是人跌倒的时候。神所喜爱的是什么呢？他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什么人才会敬畏仰望耶和华？是认识到神的伟大，认识到自己的微笑。他的微笑不一定说他不得人强马壮，他可以是好人强马壮，按人体好人强马壮，但是当他跟神比较的时候，他就发到我几咁嘅强大都好，在神的面前都怎样啊？我只是很微小的一个。大卫是一个勇士，但是当他打仗的时候，他说他依靠的什么？不是我自己的勇力，是依靠耶和华的名。这个就对。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另外都说到，他知道耶和华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马的力大，人的腿快有什么不好啊？这些不是奥运冠军咯，是不是啊？这些不是拿金牌的人来的咯，拿金牌有什么不好啊？不是拿金牌不好啊，马可以力大，人可以腿快，但如果我们是出于敬畏耶和华，我们带着敬畏耶和华的心，你都是用上帝给我们的勇力，用上帝给我们的才能，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管家，一个好的仆人。所以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在这里圣经不是要鼓励我们要做一个的很软弱啊，很没胆啊，很什么都 不去尝试啊的人，不是要做一个懦弱怯弱的人，而是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有的神给我们，我们要高举的是神的名，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来到好好的侍奉他。耶利米书里面说，耶和华已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 卻因他有聰明，認識我是耶和華，又知道我喜悅世上施行慈愛、公平和公義，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一起低头同心祈祷。就是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万物都是你的赏赐。我们今天在你的赏赐里面，我们能够得着一切的丰富。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得着很多很多的机会，你都是有各样的知识、学问、科技。神啊，求你给我们不要骄傲，给我们有一个的谦卑的心，给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你自己的那个的赏赐，让我们懂得你都是感谢你、赞美你。更加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当我们怎样运用神你今天给我们这么多优越的条件，不是服侍我们自己，不是要高举我们自己的名，也能够高举神的名，将神你的恩惠能够与人分享，能够是将神你自己的真理、将你的信息、将你的慈爱、公义，你都是在地上边，你都是去广传施行，叫别人能够认识你，得着你自己的恩惠。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做个敬畏你、依靠你慈爱的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